弟兄姊妹平安。我上来分享的并不是那个今天的主题叫做提高你的期待层次，我想后面的锦石弟兄会多一点分享。我上来分享的是有关我们青年事工方面的事情哈。那非常谢谢弟兄姊妹，我们整个教会在青年事工上的扶持哈，真的是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社区的工作，我们整个教会是投进这样一个社区的工作。那我们青年牧区的一个意向宣言来讲，就我们里头的放在我们同工当中的一个使命呢，我们就是觉得让年轻人，让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可以遇见造他们的主，然后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开展他们独特受造，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他独特受造的那种使命，神对每个人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道路，然后见证出这个丰盛的真理的生命，活出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青年牧区里面我们同工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哈。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之下，其实我们教会对着我们的年轻人这种，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少年精英的一个部落格呢，其实我们教会一直在这样子做。那非洲有一句谚语哈，我今年我看到这篇短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他说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部落一起来抚养。我们现在社会整个结构有所改变，而现在的年轻人非常的需要社区整个来抚养。我们教会真的是感谢上帝，我觉得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并且我们在三民国中今年开始，这个学期开始，过去这个学期现在到六月，我们也开始在七贤国中有接触。我们在三民国中已经今年算是第九年结束，好，即将要进入第十年，看见神真的透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个部落格一样，在这个社区里面 看见主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听见一些孩子他们的心声哈。那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孩子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从学校然后慢慢跟他接触，那么有些孩子，所以我想让大家听听他们怎么说，因为您的支持使他们在这里快乐的成长。这边有一些见证集， OK， 下面
国中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国一下学期的时候，
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国一下学期，国一下学期，在我国一下学期的时候，
国一下学期的时候，在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是谁吗？
是洪信老师和蔡景阳老师，是沈景秀老师，然后我们都叫他代妈。
赵妙玲老师，
不忘记是沈景秀老师，然后我们大家都叫他代妈，是我们学校的大家长。我记得这个老师叫做林俊杰老师，可是我在班上的时候把他听成阿吉老师。
黄正芬老师跟巫秀莲老师，我那时候的老师是秀琪老师。
你记得当时上德胜课给你的感受吗？
刚开始上课觉得很无聊啊，因为会占用到自习课的时间，但是后来在课堂上有一些引发性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些活动，就比较愿意参与在其中了。
我觉得这堂课很特别吧，因为老师上课的方式跟一般不一样，而且很轻松，然后互动很良好。
我觉得就是很好玩的一门课啊，然后因为平常在上活动之后，就是每堂课就是一定要分数啊，然后就是唯一堂课是不用分数的。
很轻松啊，跟别的课都不一样，然后就很随性，然后老师也会教你很多东西。给我的感受，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它不是国音是地理社会，它是比较不同的课程，教导我们的是该如何与人相处，与家庭相处，如何面对在我们生活中所面临到难题，然后觉得就是跟外面的东西其实有很，跟性质很不一样。 我觉得它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课程，就是让全班感觉不到那种考试的压力啊，老师上课的压力，是一堂非常有趣的课程。
就觉得这堂课还不错，就老师不会那么凶，也不会那么低声啊，感觉才和善。
还蛮有趣的，而且其实这个课程没有在学校的正式课程里面，那整个活动的安排都还蛮好玩的。
那时候的正式课程是在我们国中的社团之间上的，我觉得很轻松，因为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很好。
你是如何继续来到彩虹社区服务中心的？
是那时候上课的老师洪庆老师，他主动打电话来关心我，然后就跟我有一些认识之后，他没有说一开始就邀约我来这边，而是先关心我啊，然后到之后才跟我提说有这样一个地方我可以来。
我是张建欢之后，然后有来一阵子之后，高一的时候又回来吧，反正中间有一段没有来。
就是赵老师啊，他就是在德政课啊，然后就一直邀我啊，然后就一直邀请我说要这边就很好玩啊，然后就结果就来看看，然后之后就觉得好像真的蛮好玩的，就留下来。
朋友介绍，就是朋友带我来的，然后他这里办了一个夏令营，然后就我觉得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比较有机会可以长时间的就是跟这样的团体相处跟接触，那我发现他们所表达出来的生命其实跟外面的生命其实很不同，对吧、啊？然后感觉会发光，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有一阵子经过相见欢之后我都没有来，可是经过一个朋友的邀请我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很热情，就继续留在这里跟每一个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是因为我的小天使他一直就是课程结束之后他就一直在邀我来到彩虹社区服务中心。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营会，然后秀琪老师就极力邀约我们班的同学，然后我们班有我跟一个男生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到了这个营会，玩了三天两夜。
来这边四年快要五年了，
三年多，
已经三年多快四年，
四年快五年了，
三年半，那就第四年，四年。
我在这里有五年多了，你说吧，
五年半，
六年的。
青少年课程带给你什么影响？
最大的改变是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任性，也比较自我主义，然后到最后是可以去开始从别的角度来想事情啊，或者是为别人着想。那在遇到一些问题，还有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也知道要怎么样去想到一个方法来解决它。而且在这边啊，就是得到很多辅导，还有同侪之间的关爱，然后也学习到如何去爱别人。
我觉得我价值观变很多，就是以前是很偏激的人，然后现在就比较温和一点，对啊。而且我觉得两星课程带给我很大的帮助，是这样。
因为就是价值观啊，然后还有个性上啊，都很大的改变嘛。因为以前就是可能人际关系不好，人不好，然后算功课很好的影响，是吧？然后就是很多在个性方面啊，然后就被调整。
就让我比较
会
改变，然后就跟
很多啊，就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是个性吧，因为以前个性就很奇怪，就动不动就想要生气，然后现在就不会，现在会懂得控制啊，然后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这边的课程它给我很多正确想法跟价值观，那我懂得如何在一个讲究声光然后效果刺激肉欲的一个社会上去辨别去分辨，然后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且在这边我也感受到就是
一种关怀，一种爱，然后就是经历了那种关怀、那种爱，所以才有办法去付出。对啊，我觉得就很大收获。然后现在一起，我也在这边找到了我未来的人生与方向。
我觉得大妈在这里教导的所有的课程是对你生命很有帮助的。我也在这里学习到很多，当我脾气来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就常常向神祷告，然后让主能够让我快乐一点。然后每一个人呢，在这里也非常的没有心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你很好，希望你们也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越来越认识自己，还有认识别人的特质。那在这里的课程对我的生活各方面，生活、人际关系，然后助人处事态度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他教了很多学校没有教的事情，然后教导了我们青少年一些正确的价值观，然后那些东西是在学校学不到的。我觉得在这边我改变很多。
我们要谢谢这些伙伴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学生背后是当时去上课的老师、助教，还有小天使，像建勋，我们都很熟的那个孩子，在我们这边六年的孩子，当时他的小天使是袁文，我还记得，袁文就一直邀他，一直邀他，还请他在麦当劳吃了一顿，他就在我们当中住下来了。所以小天使所付出的何等的宝贵，在信里面，在作业里面对他们的鼓励，好，所以我们真的就像这个大家庭，这我们对社区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这个为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也许暂时看他们孩子还小，但是长远之中，其实对着我们整个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极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青年牧区在这里呢，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谈三件事，第一个就是相见欢，我们的。刚才约翰弟兄在这里报告6月10号餐点的资源，有些孩子来到这里实在是吵吵闹闹，他国一嘛，哈啊，他很兴奋，然后你觉得很头大，然后觉得哎，我们这个只让他吃一顿然后他就走了。其实在孩子里面，我觉得长远5-6年之后，我就看到这顿饭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其实弟兄姊妹，你的付出对他们其实是孩子们温暖在心里面。那第二个，等一下我要报告，就是代导信哈。那弟兄姊妹手上有一份代导信，还有我们也要求弟兄姊妹加入我们的团队。那这个请大家可以为我们祷告。我们在6月7号再来的这个礼拜三，我们在学校德胜课，今年这学期的德胜课就要结业。那然后我们就会接着邀他们在下个礼拜来到我们教会。那上个礼拜我们在七贤国中已经结业，所以这个学期会邀来的孩子，除了三名国中的，还有三个班级的七贤国中的学生。好，我们就谢谢弟兄姊妹对这方面给我们一起的资源。好，那还有就是我要请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代导信，就是我们刚才从孩子的见证里面呢，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会一步一步的靠近信仰。这位造他的主呢，其实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而是他们透过来到教会，觉得这边有一个不错的团体，常常对着这几个孩子，基本上他们都是经过营会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更多的认识，跟彼此的连结，跟老师的连结，同伴的连结。所以我们每一个暑期，从6年前，这是我们第7届的夏令营，我们把它叫做少年精英部落格这个夏令营。那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在祷告上支持我们。好，每一次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信，每一年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衷心的为我们祷告，所以让我们在每一年一些困难的过程当中，每一年我们都像惨难一样这样生，好，然后但是每一次都顺利的让我们来经过。那我们从4月份开始就有百日祷告，那这百日祷告进入 最后的一半，最后的50天，前50天过了，所以我们再来有7周，有7周的，所以把它叫做5、6、7的祷告呢，我们来邀请弟兄姊妹为我们来祷告。这5、6、7的祷告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周我们会有一代祷信。我们今天是发下去，有夹报，但是以后我们没有夹报哈，我们会把它放在弟兄姊妹，如果你上网，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 download 下来，我们青年牧区的网络，或者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代祷信呢放在5楼的走道上哈，往厨房的那个走道上面。我们期待你拿着我们的代祷信，为我们每天5分钟，每周6天，连续7周，一直到我们的营会回来。好，我们营会是在7月21、22到23号平安的回来。那第三件事情，我在这里也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加入我们的服事团队。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到我们当中，我们更感觉到许多的孩子需要属灵的同伴、属灵的姐妹、弟兄、属灵，甚至说属灵的父母亲。我们深深的感觉有许多孩子他真的需要属灵的父母亲。好，那我们的团队里面呢，对不起，除了德胜课还有我们生命教育课，我们在暑期都会有一些老师的培训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那个资讯的时候，人有感动，你委愿你一起来接受装备。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服事青少年当中自己也成长起来哈。那今年的营会，暑期营会同工呢，我特别要邀请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亲弟兄姊妹，你的孩子即将进入青少年，或者已经在青少年教，你那个时段是方便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营会，那跟我们一起参加训练，然后跟孩子来一起成长。那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当中，以前我们多半是青年人或者大专生，那我觉得今年假如有一些父母亲你是有负担的，你也喜欢，我们非常的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在这样的一个部落格里头。那我常会在想，人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上，到底什么是赢了呢？我上次有点分享哈，什么是一个人在成长当中他需要最先被安装的重量，在他生命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最重的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认为是哪一个是重的呢？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他的自信心、乐观、诚信、负责、勇气，还是他的学业、学习英文、电脑、数学，他的学历、帅气，还是他的金钱等等。好，那我想长时间来看，我们大概都知道哪一个是重要的。的确比较重要的，也许从年轻的时候培养他的自信、乐观、诚信、负责，很多的品格面。好，那可是我们孩子到底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整个变化那么样的快，电视媒体的所提供的资料，我们政务人物给我们的所有的示范，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诚实、勇敢、乐观，怎么样教导他们能够不贪婪，好等等。那我觉得有一个故事，这个我不放这个影片了哈，但是我以前几十弟兄在这边放过，是一个大石头的影片哈。那这个我觉得他在那个影片里面，他特别轻重缓急，好，轻重缓急。我就想一生里面到底什么事情轻重缓急，如果我们来把它分一分，你培育你的孩子，或者我们回想我们的青年人，回想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我以什么是我重要的？如果重要紧急的事，假如我们常常只是在做重要紧急的事叫第一象限，如果你处理的以这个是第二象限叫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不紧急，这叫第四象限哈。那重要不紧急叫做第二象限，那紧急不重要的叫做第三象限。我们人生里面你常处在什么状况呢？如果你是属于常常做第一象限的人，叫做压力型的人哈。那常常在做压力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有压力。我过去的确是这样，但我求神怜悯我，我好像渐渐的懂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如果你是第二象限的人，叫做优先型的人。说优先型的人常常把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先摆，然后到了其实什么样的事情会变成压力，就是重要不紧急的时候没有做好，渐渐时间紧迫就变成了压力的哈。那如果呢是第三象限，就叫好好先生型，其实处理的事情常都是琐碎但是不重要的事。那如果是不重要不紧急，叫做懒散型。我不晓得我们到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属于哪一型， 在那个影片里面呢，他就用一些绿色的碎石子哈，这个是属于三四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的东西，它可能充满在我们那，都是不重要的，都是不重要，也许紧急，也许不紧急，但是充满。我常常跟年轻人讲，他们很多人，比如说上网啦，或者做什么事情啦、逛街啦，很多这些可能都是琐碎的事，好，接电话、打电话啦，这些琐碎的事情，我们的生命里面活了很多的。好，那大家看得到，这是与成功有约的那个柯韦博士，好，那他就强调说，人生应该以第二象限为主，哈，那第二象限呢，就是有很多的大石头，那就请这位女士呢，在如果呢你的已经有很多的绿色的碎石子之后，那你把它放进去这些东西，那这位女士就逐次逐次的放，哈，那再拨开来，再放进去，再放进去，但是其实上发现还是有所困难，哈，然后他就敲敲打打啦，想要把它放进去，后来他发现还是不行，哈。就他说我需要从，就是他说你可以跳脱这个格局，然后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哦，就让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影片，好，他就把他另外一个，他把石头先放进去，他就把大石头先放进去，好，一样一样，第二象限该先做计划，优先的东西先放进去，然后再逐次的把琐碎的事情慢慢的填进去，啊，竟然能够把它都充满在其中。记不记得这个影片？好，大家记得，好。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影片呢？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的培育，一个人生命从出生到结束，他的培育，我自己看年轻人的成长，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除非就是说，如果不把他当放优先先做的时候呢，到后来就紧急了。就紧急了，而品格的培养，像森林里面讲到的九个果子，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人在生命的重要优先该放进去的东西。而品格的培养，其实它是果子的成熟一样，它是重要但是急不得的事情，是重要而急不得的事情。一个年轻人，如果我常常跟我们当中的青少年、青年人讲，我说如果你不在乎在你青少年的阶段把那美善的品格要求在你的里面安装栽种在你的里面，你到了三十几岁，你想要临时状况来，你分辨得清楚吗？我觉得分辨不清楚。当有利益，当有诚实问题挑战你的时候，你分辨得清楚吗？你紧急重要又紧急的时候，在压力状况经常吃锤，不见得能够清楚。所以在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一直就觉得说，圣经里面像约瑟、像但以理这样子能够站立稳的，在国家的社会里面能够站立的稳的那样子的一个中间分子，其实这样子他们，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青少年的阶段，他们的品格是非常的被早期栽种跟要求在其中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急不得的事情。我想最近的社会的消息让我也很深的感受，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在年轻的时候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优先的，他临到三十来岁他面临挑战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了，他分不清楚。我觉得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对着少年人、青年人的工作，我把它讲成就是这样子的，将来他要成为社会的中间、社会的精英分子，是要着重他的真理品格的栽种。而品格不是人与生俱来，其实品格是属神的，品格是属神的。圣经上讲像九个果子，彼得后书讲到的各样殷勤、信心等等这样子的品格，好，那只有一个孩子遇到真神，他就会活出那美好的品格。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学教会的主题，也是我们营会的主题，年轻人要遇见真神，在他的生命里面与神的性情有份，他就活出美好。那我们整个营会呢，期待每个人可以活出 smile 的人生，你的人生可以微笑，可以美好。基本上我们有五大主轴的，好， S 就是在我们会教导心灵的课程、两性的课程，两性是我们主要常常每一年都要谈的，我们更新我们的教材，更新我们，但是我们每一年都要谈我们的两性，因为这个是对现在的孩子极大的冲击。我们谈 他的道德品德的问题，好，也鼓励孩子在他的学业 IQ 上面，好，要尽力，好，那还有透过活动呢，常常他可以学习领导 leadership， 好，他的 LQ 我们大家还有 EQ 他的情绪管理。那下面我要用一点时间让弟兄姊妹回顾一下我们的最后这里，好，我们去年的我们的营会的内容，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营会内容大概是在谈些什么，然后 也可以鼓励你的认识的年轻人来参加。这是我们去年2005年的心灵环保营的纪录片。
心灵即将 on fire。
我有个梦，从天上而来，像标杆释放的桥上。耶稣，我的救主，神灵火焰放在我心中。嘿嘿嘿，没有巨人可在我心里行走，没有城市不能被拯救。挣脱出我甩掉我身上的恐惧，嘿嘿嘿，我不是羞愧，要举双手赞美，迎接震动，宣告他名掌权。I'm on fire， 来做见证。I'm on fire。
心灵环保，成为珍宝。营会四大主题 ：A. 态度 ，B. 行为 ，C. 品格 ，D. 决定。
谢谢观赏。请弟兄姊妹邀约你们认识的青少年跟我们一起，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下面，
这张蓝色的报名单，你可以成为去邀请青少年或者你的邻居的如果你需要可以带回去，如果你目前没有需要，你可以悄悄的摆回你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再回收使用。